罗马书系列讲到六，神的计划。罗马书一章六节。韦保罗牧师，2012年3月4日。翻译甘小春，2024年3月7日。我要读罗马书第一章前七节，但今天的信息实际上会集中在第六节，继续来看使徒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问安之词。现在请听神的话语。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种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神的话语读完了，让我们祷告。父啊，我们祈求当年末世这些话语的圣灵现在也赐给我们智慧和悟性，使我们得以成圣，使我们更像你的儿子耶稣，使我们能够思想你的心意，正确认识你是谁，你做了什么，你正在做什么，以及你对我们生命的呼召。求你借着基督赐给我们认识这些宝贵真理的恩典。奉主名求，阿们。许多年前在臭名昭著的辛普森案件中，有些人应该还记得，当时众多理论之一就是洛杉矶警局密谋陷害一个无辜的人。当然，我不是要对案件下任何结论，只是回忆一些历史事件。但我记得有一位律师回应这种说法时指出，这个理论的荒谬之处在于，一方面指控警方密谋造假，另一方面又指责警方极其拙劣地处理案发现场。换言之，人必须同时相信洛杉矶警局既是精密布局的策划者，又是笨拙无能的调查员。阴谋论确实让人着迷，但据说极难证明。他们吸引人的注意，还因此拍了许多电影，因为他们似乎让一切事情环环相扣。我毫不怀疑，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邪恶的势力，无论他们是否彼此自觉，都在共同拆毁良善、正直和真实。我认为从人类历史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这样的努力，就像约瑟的哥哥们曾经密谋害他。在基督时代也有阴谋，那场嘲弄般的审判，政治与宗教势力联合在一起商讨如何将耶稣处死。我也相信我们应当对这种黑暗保持警觉。我们不能天真，以为人生只是平静向前，不需要面对任何邪恶对我们灵魂和所爱之人的侵害。我们不能做单纯的糊涂人，好像没有罪恶需要我们去胜过。但我们也必须确信，那位又真又活的三一真神，同样在进行着他自己的全球性计划。虽然阴谋这个词听起来带有负面含义，但它原意是同声呼吸，就像乐团的管乐声部一起吸气发声，奏出和谐的音乐。所以我并非以负面意义使用这个词。我所说的是，神以某种方式也正在进行他自己的计划，父差遣子，子荣耀父，而圣灵借着话语和大能使世人知罪，明白这伟大救赎的真理。因此父子圣灵一起工作，要拯救失丧的人。这是荣耀而恩慈的计划，与世上一切阴谋不同，它必定不会失败。让我们快速回顾引出第六节。我们看到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不再是罪的奴仆走向死亡，而是基督的仆人得享永生。保罗拥有使徒的职分，这是非延续性的职分，只属于那些由耶稣亲自拣选 并亲眼见过复活之主的人。保罗为福音被分别出来，这福音在圣经上早已应许，那时的圣经就是旧约，其中包含神以命题、句子、段落、语法、文字表达的真理。神将他的启示放在圣经里。而这信息正如保罗所写，是关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基督意味着弥赛亚，就是受膏者，耶稣意味着救主，就是受膏来施行拯救的那位。耶稣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是真正久后的弥赛亚，带来救赎。他又因从死里复活，按圣洁的灵显明是神的儿子，表明他不仅完全为人，成就了神的应许，也完全为神。他在大卫宝座上的成就，首先是战胜罪与死亡。接着，保罗解释他如何领受恩典和使徒的职分，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他能成为使徒，全然出于恩典，因为他原本对基督信仰怀有敌意，与使徒形象完全不符。另一方面，他也需要恩典来完成使徒的使命，因为他经历了极大的艰难。这恩典和职分是为了使万国因信而顺服，为主的明德荣耀。也就是说，信仰的呼召不仅是邀请，更是道德上的责任，要顺服那位真正有权柄的主。而顺服这权柄将带来无法估量、永恒无尽的祝福。保罗接着问安说，在万国之中，你们也在其内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在第五节，保罗已经说福音不是局限在某个地域，而是临到万国。因此他说你们也在其中，就是让罗马的信徒明白他们是这伟大计划的一部分。所有的教会都在使徒的权柄之下，使徒拥有极为独特的职分。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写道，使徒是教会的根基。虽然从另一个角度说基督是根基，但按照保罗的比喻，使徒是根基，基督是房角石。我们之所以认识基督，就是借着使徒的见证。如今这转化为所有教会都在圣经的权柄之下，因为所有使徒都已经被接到荣耀里，再没有使徒了。这不是说教会不在神的权柄下，而是因为许多人擅自宣称代表神说话，因此神为了保护他的荣耀、话语和子民，将启示交付在圣经中，就在你们今天手中的这本书里。而你们要用这话语来检验我，我也必须顺服这话语，这是对你们的保护，说实话也是对我的保护，是神保守他那纯正信息的方式，使我们认识他和他的救赎计划。特别是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这句话，在当今数以千计的教会和宗派存在的背景下，引导我们思考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自己，作为这更大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读到罗马书这一节，经上说在万国之中，我会想，如果我是当时罗马教会的人，我听到保罗说到福音临到万国，而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我会有什么感受？我不愿草草略过这句话，我希望我们停下来扎根在这里，思考其中的意义。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神也在其他基督徒教会中工作。我是一名长老会信徒，属于正统长老会。我们当然不会天真的以为自己与所有人都意见一致，神学上存在许多分歧。前几天我在孩子打排球的体育馆遇到一位基督徒姐妹，她非常努力地表达鼓励理解。她跟我聊天，几乎每隔四句话就有一句我在神学上不能同意。但我相信她是基督徒，而且她显然在尽力鼓励我。于是我决定暂时不进入争论，只欣然接受神在一个艰难的星期里安排这位姐妹，让我知道 他理解牧者的不易。他说，当牧师真辛苦。我心里回应，阿们，姐妹，为此我愿意忍受各种不同神学观点。但我们往往太容易拔枪争辩。有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神的工作远比我们的教会或宗派更广阔。当然，确实有一种情况，当一个教会严重偏离基督的律法和福音时，主会如启示录二章五节所说，挪去他的灯台，意思就是这里再没有光了，我要把灯台拿走。这样一个教会就不再是真正的教会，而成为启示录后来所说撒旦的会堂。我们确实看到这种事发生，许多教会因此离开他的宗派。然而，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住，主以极大的忍耐容忍那些在真理上挣扎的教会，我们也应当如此。我曾在另一间教会讲到，那里的会重症思考是否应该留下或离开，因为他们对教会某些情况感到不安。就我的看法，那确实是一间基督徒的教会。而其中一位我非常尊重的人说了一句话，我印象极深，你不会离开一间正在改革的教会。你明白吗？他们是一间教会，他们正在努力弄清真理，他们尊重神的话语，他们在看到圣经中与自己立场不一致的地方时愿意悔改，他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当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时，你不会立刻掉头离开。这与我们处理教会纪律的方式非常相似。你不会把一个正在与罪挣扎的人逐出教会，逐出教会的是那种把脚踩稳了说，我不管圣经怎么说，我就是要照自己的意思行的人。你看得出其中的区别吗？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已经不再持守圣经的教会会显明出来，他们再也没有努力持守圣经的态度。尽管如此，神仍在不完美的教会中做奇妙的工，那些教会在教义和行为上有着让任何时代的人都皱眉的事。例如，加拉太的教会和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接纳假福音，并且自夸地容忍淫乱。我不认为我们的教会是完美的，但我认为我们比哥林多教会做得好。我们往往对那些古代教会抱着一种怀旧的想象，但当你真正读到那些教会发生的事情，你会惊叹。甚至早期教会以及教父们的一些信仰也是如此。神是一位不断炼净的神。所以，朋友们，我并不是要让我们变得自满。务必记住这一点，我知道有时我们只听到自己想听的话，但请记住，我们有责任研读神的话语，在被纠正时随时悔改，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为真道竭力争辩，犹大书三节，并且要越来越长进，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一节。这绝不是要我们退回到最低标准，也不是说反正我们都会上天堂，为什么要在意差异？绝不是这样。我们有责任研读神的话语，在思想、言语、行为上成为圣洁。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主那圣洁而荣耀的拯救大功，并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而止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7至29节写道，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保罗随即解释道，是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你看，我们常常倾向于助谈，正如我们在崇拜呼召中所读到的，即使在教会内部我们也会如此。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更踏实？因为某某也相信这一点，而某某是个聪明人， 所以我就更有信心。这条路其实很危险。尽管如此，我们仍应当对神在整个基督身体中的工作感到鼓舞，也彼此鼓励。早期教会中存在巨大的分歧，但我们必须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即便我们彼此之间有分歧，甚至在同一个教会中，在同一个家庭中，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心中争论不休，我们仍然知道神正在其他基督徒身上动工，即便我们在许多事情上不同意他们。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神在其他教会中工作，也在更广泛的教会群体中工作，也在我们的宗派中工作，也在我们的区域教会，也就是我们的长老会中工作，但神同样正在我们本地的教会，盼望知之教会中工作。基督身体在这个地方的彰显就在这里。在这节经文中，你们这个复数代词存在一个危险，因为复数的你们必然是由一个个单独的你组成的。所有这些被耶稣基督所照的你汇集起来构成了你们。然而，我们有时会迷失在这个庞大的我们当中。就像发生一桩横道犯罪时，有50个人听见了，却没有一个人报警，因为人太多了，太多的你们，结果就没有一个你。如果是在肯塔基州的一个小乡镇，肯定有人报警，但在纽约市却没有人打电话，因为那里的人太多了。查尔斯·霍奇指出，呼召这个词在书信中从未用于指仅仅接受外在呼召的人。你要理解不同类型的呼召。我们从呼召这个词得到职分的概念。人被呼召进入一个职分，被呼召做牧师、长老、执事。有外在的呼召，也有内在的呼召。外在呼召是教会请你担任职分，内在呼召是你有心愿承担。主耶稣也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霍奇强调，在使徒书信中，呼召总是指有效的呼召。也就是说，这呼召使你的实心变为肉心，这是有能力的呼召，是改变你的呼召。这不是神在尝试，而是神在成就。他毫无阻碍地进入你的心，甚至不敲门。有人可能会问，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被呼召、被拣选？保罗在其他地方谈到对神拣选的确据。确据是什么？是神所赐，伴随着信心果效的回应福音之心。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2-5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换句话说，你们能够凭着神的恩典认出保罗的信息是出于神，这是你们被神拣选的证据，你们的眼睛被开启，看见圣经的真理。总而言之，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正在全世界施行宏伟的救赎工作，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看作他大能手中不可或缺并且积极参与的器皿。在商业领域有一个词，我不久前才第一次听到，后来就不断听到，冗余。它的意思是为完成某项工作而拥有不止一个资源。也就是说，如果已经有人在做这件事，那么你就是多余的。在公司里，如果你是冗余的，你很可能会被裁员。朋友们，在神的国度里不存在冗余，在基督的身体里不存在冗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17-26这样写，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 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的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的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老实说，弟兄姐妹，在多年以前，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一段经文时，我以为自己已经明白了。毕竟，这并不是高深的学问。当时我还在做青少年牧师，带领一个相当大的青年团契，而这段经文几乎成为我对一些在幕后服侍的弟兄姐妹的一种说法，像是在告诉他们，你们也很重要。若是你们现在听得到我的语气，我当时甚至带着一种颇为施舍般的小手势在说，你们也很重要，你们这些脚啊，大脚趾啊，也很重要。现在回头看，那是多么的骄傲与自以为是。这些年过去了，我收到了无数关于如何增长教会，如何打造卓越教会的书籍与宣传材料。但如今真正令我喜乐的，不是那些宏大的策略，而是当我走在教会的走廊上，看见某位弟兄、某位姐妹悄无声息地鼓励另一位肢体，有人微笑问候，有人温柔倾听，有人默默祷告。这些没有大舞台，没有大节目，不会制造轰动的事，如今在我作为牧者的眼中，却恰恰是使教会成为荣耀神之处的核心，是让人愿意来到这里的原因。总有一天，神会把我接走，会有另一位牧者站在这个讲台上，他会讲得很好，也会让人喜欢听。但真正决定这间教会是否让人愿意留在这里的，不只是讲台上的讲道，而是坐在台下的会众是否愿意专心聆听，将真理放在心里，并且愿意去爱走进教会的人，愿意彼此相爱。若我们没有这些，即便我们常提教会的三大标记，真道的宣讲、圣礼的施行、必要的教会纪律，虽然这些确实是教会独有的标记，但若一个地方没有祷告、没有爱、没有团契、没有彼此关怀，若一到敬拜结束，大家便立刻离开，下周只为再来看一场表演而回来，那么这样的地方如何配称为教会？因此，我如今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这段经文。我深深意识到，是整个身体彼此配搭，彼此运行，才使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是基督教会的一份子，那么你就是基督身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你应当如此看待自己。我祷告，凡听见这信息的人，首先都能顺服福音，得着永生，然后将自己视为基督身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肢体。最近我看到一本书，封面是一幅小女孩站在父亲脚上一起跳舞的画面，书名大意是小事就是大事。我想我们必须拥有这样的心态。我也祈求我们都有眼睛，能够看见自己周围属灵的死亡光景，好叫我们带着真正的认识来拥抱神的呼召。以希伯书37章1到6节向我们揭开了一幅属灵现实的画面，让我们看见那真实的样子，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及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 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朋友们，即便是最枯干的骸骨，不仅仅是骨头，而是极其枯干的骨头，那些在灵魂里早已死透的人，你认识这样的人吗？他们不仅是不想来教会，而是对属灵的一切完全死寂，别跟我讲信仰，别跟我讲耶稣。然而，他们仍然可以活过来。如何活过来？靠主的话语。也许我们已经被麻痹，忘记了，忽略了我们的邻舍。我们只是把他们当作在街上来来往往的路人，却没有看见神向我们揭示的属灵光景。他为以西结揭开帷幕，说，让我告诉你这世界真正的样子。那是惊人的，满地枯骨。而这些枯骨如何有筋、有肉、有皮、有气息？靠耶和华的话语。或许我们低估了福音的能力，尤其在这个充满敌意的时代。就仅仅过去这一周，我在 Facebook 上遇到恶言辱骂、污秽攻击，有时候我们会疲惫，以至于想问，值得吗？我还要继续说吗？去年我受邀去清真寺听一场演讲，现场氛围友好，直到我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牧者，并表达我希望所有人都能信靠基督。随后，一位女士站起来，足足15分钟斥责我，指责基督教失败，西方文明糟糕等等。我坐在那里心里想，难道没有人阻止他吗？而奇怪的是，他对穆斯林台上所发表的主张毫无异议，却对基督的真理极为反感。说实话，有时候我们会累，会想，我还要说吗？这又会引发一长串争论。于是，我们沉默了。但神有时会怜悯地拉开帷幕，使我们不被假象迷惑，不是神的能力无力，而是我们的眼睛迷糊。让我再读一段让我深受鼓励的经文。亚兰王想要捉拿神的先知以利沙，便派马兵、车辆、大军包围了他所在的城多滩。以利沙的仆人早晨醒来，看见军队包围全城，正如我们一般人会有的反应，完了。列王记下6:15-17记载，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你会想，既然祷告这么有力量，为什么不祷告让敌军消失？然而，以利沙却祈求神打开仆人的眼睛，好让他看见真实光景。朋友们，人间闪耀的权势、军队、制度，在神荣耀的旨意面前毫无能力。神既不缺乏爱，也不缺乏能力，我们所缺乏的往往只是看见。我们就像被铁链拴住的小象，从小被训练，长大后明明可以轻易挣断，却因为习惯了失败而不再尝试。我担心我们也是如此，因为看不见果效便停止见证，因为感到疲惫便沉默。然而神拉开帷幕告诉我们，第一，这世界满是枯骨。第二，神的话语有能力战胜黑暗。若世界没有答案，若我们沉默，那么谁还会说出真理？朋友们，神正在展开一场奇妙而荣耀的救赎行动，而他正在呼召我们参与其中。 愿我们看见，愿我们相信，愿我们行动。阿们。加尔文宣告了我们生命的源头，以及天父不断的供应。他写道，因为他的意思是，他们因着呼召，得以与基督一同有份。凡将要承受永生的人，都是被天上的父拣选，在基督里成为儿女。而当他们被拣选时，便被交托在基督的看顾和保护之下，好像羊交托给牧人。我们是否真正明白自己是谁？明白神如何看顾我们，又呼召我们去做什么？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保罗这样对罗马教会说，而如今我们读到这句话，他同样是对我们说的，你们也在这其中蒙召。圣父、圣子、圣灵仿佛一同吹气，成就这伟大的救赎计划，并且在恩典中将我们包括在其中。正如英文标准译本所翻译的，包括你们在内，就是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朋友们，没有比这更大的喜乐与使命，用我们的生命与言语来尊荣基督，认识到神呼召我们所有人进入这荣耀的托付。也没有任何信息比这更有能力，那就是神的救恩的大能。因此，当我们准备来到主的桌前时，让我们将心中的默想转向这一点。天上的父神，我们祈求你使我们认识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是你，父神，开了我们瞎眼，使我们聋耳的听，使我们石头般的心苏醒过来，使我们认识并相信那位独一真神，你活着，并差遣你的儿子耶稣成为赎罪的祭。父神，我特别祷告，若在这房间里或听见我声音的人当中有任何一位尚未奉基督之名求告主的，愿你亲自动工触摸他们，使你为那枯干的骸骨加上肉体、皮肤、筋脉，使其重新跳动，成为活的心。我们也祈求父神，使我们都能将这呼召铭记在心，去宣扬这荣耀的信息，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认识到这是何等荣耀、美好、奇妙的任务，使我们因此喜乐。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